现在请我们大家一同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新约两排圣经新约的第七页。我为大家念单数节，请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们一同念双数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教会的黄子佳牧师，信息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敬虔，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马太六章一到十八节是继续讲解马太五章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义，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讲到伦理行为层面，马太六章一到十八讲到宗教信仰活动层面，马太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我们都讲过了，那一边讲到对人的伦理，不但不可杀人，也不要恨人，不但不犯奸淫，也除去淫念，不但不要背誓，要真诚，不但不要报复，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的伦理，人跟人的行为， 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层面，是宗教信仰活动的层面。这个层面是什么？是敬畏神产生施舍的行为，因为敬畏神而有的祷告的行为，因为敬畏神而有的进食的行为。今天早上讲施舍、祷告和进食。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个善事，那个字的希腊文就是义这个字，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前。那么下面用施舍、祷告、进食，把这一个宗教信仰活动的义，这个善事，把它说出来。那么一开始我先要跟各位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读到这里觉得登山宝训有相当多的矛盾啊，为什么？因为第五章主耶稣不是明明告诉我们，你们的光要照在哪里？人前，要叫人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到了六章，为什么主耶稣说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呢？那么这个岂不是产生矛盾吗？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那么请问这个光是善事还是恶事？请回答。光一定是善事了。那么主耶稣绝对不是要我们把那个坏事、发脾气、打人、骂人通通显在人前，是把那好的一面显在人前。那么到了六章，主耶稣说不要把善事显在人的面前。那么所以请各位告诉我，到底我们光要照还是不要照？善事要显在人前还是不要显在人前？这下就麻烦了哈。那么光要照，善事不要显，那岂不是叫我们怎么做呢？进退为难。那么现在请各位注意研究登山宝训一定要掌握住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一个要点，那就是内心动机的问题。讲来讲去，主耶稣非常注重的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动机无论是施舍、是祷告、是进食，只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要得人的荣耀，要表现我是多么的虔诚的一个信仰者，那么你把神都摆到另外一边去了。虔诚是给神看的，所以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得人的荣耀，为了受人的称赞，那你不管怎么做不是真的敬虔。主耶稣说那一个叫做假冒为善的人，那一种的施舍、那一种的祷告、那一种的进食，神都不要不悦纳。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真正为了荣耀神，为了帮助人，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让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让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那无论怎样都可行。比方我请问各位，主耶稣说祷告不要给人看见，我们如果今天中午去饭店吃饭，请问你要不要谢饭？请回答。要谢饭，那给人看见了是不是违反马太第六章？有没有违反？没有啊。所以这就很奇怪了哈。主耶稣说你们回家祷告嘛啊，关。所以有人说啊，他就在屋里祷告，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饭都感谢完了，他白天都不要感谢了，因为都别人看见了啊。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参加 教会公众的祷告会。回答的不多，这样我不要这样问，好，我换个问法子。参加教会祷告会的人是对了还是错了？啊，那对了不是在会堂里祷告了吗？那不是你祷告别人都听见了吗？那么这一些问题啊，请各位记住，登山宝训不仅是讲外面行为，最重要的是讲论什么？大家回答，内心的动机。所以讲来讲去，耶稣说有的人做这些善事是故意叫人看见，他的动机根本不是想到神，那个敬虔，那个宗教活动，那个行为，他不是让暗中的父来查看的，根本神在他生命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有美好的名声，他能不能得到别人的称赞，得到别人的荣耀。如果存这样心的，主耶稣通通不悦纳了。如果真的存着神的荣耀为了主的，我们站在十字路口祷告都很好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游行在街上祷告，走一圈两圈，像围绕耶利哥一样，那个愿意这样做也是很好的，都不是违反主耶稣所有的明显教训。那么在宗教活动、信仰活动里面，这三样几乎在几个大宗教里面都很重要的，施舍、祷告、禁食。比方说有人熟悉回教的你就了解了，回教讲五大功德，里面三个大功德就是祷告、礼拜，就是斋戒。一个月，在每一年有一个月叫 Ramadan， 那是不吃东西的。不过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不是真的不吃东西，那是吃东西的斋戒月，等一下我再讲。第三种，那就是所谓的苛捐、周济。这三个是五功里面的三个大功，另外还有一个功，就是一天到晚念念阿拉是独一真神，穆罕默德是最高的先知，这叫念功。然后再一个功就是朝圣，一生有机会到麦加去、麦地那去。他们的五功里面最重要的三功，就是祷告、礼拜，就是斋戒，就是苛捐、周济。那么犹太教也是一样，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的是施舍、祷告和禁食。在犹太一些书籍里面，他们甚至这样规定，每一个社区设立一个长官、官员，专门收周济捐款的，拿来救济贫穷。他们说一个人，如果你在一个镇里面住满30天，就要参与周济的活动，住满3个月，你就要有慈善捐款。那么另外很多很多的捐款救济，那么这一些犹太教、回教都是很注重的。那么犹太教当然注重祷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强调祷告的，他们各种方式祷告都有，还有强调禁食的。那么基督徒其实这三方面主耶稣也都希望我们做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不是跟他的门徒讨论你要不要施舍，你要不要祷告，你要不要禁食啊？不是，主耶稣乃是说明施舍的时候要怎么施舍，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禁食的时候要怎么禁食。所以他已经有个前提，基督徒应该施舍、祷告、禁食，只是不要像法利赛人，不要像文士，他们的宗教敬虔活动都是故意叫人看见，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其实基督徒应该积极从事这些宗教敬虔活动。所以今天早上我所定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敬虔，基督徒的虔诚。你发现在保罗书信 保罗到处传道，传福音，救灵魂，建立教会。可是好多封他的书信，包括使徒行传里面，都提到到处募款去周济贫穷的信徒。保罗热心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到了加拉太，加拉太众教会不但讲福音，劝他们捐款，他自己来收这些捐款。他到了雅该亚，他无论向哥林多教会，向雅该亚的教会，都传讲要捐款，要为贫穷的圣徒来做周济。他到了马其顿都是如此，所以他自己收了款，特别从罗马，从以弗所，从哥林多要回到耶路撒冷，把钱财带回耶路撒冷。在保罗的行程里面，他是十分注重周济施舍这件事情。根据一些教会初代文献的记载，初代的教会因为是在逼迫状况之下，所以贫穷的人相当多。那个时候在逼迫状况之下，也不方便买很大的地盖礼拜堂，所以他们不盖地，不买地，不盖礼拜堂，奉献款至少四分之一都是周济贫穷的人。公元95年，罗马的主教格利勉，他写下他的书信《格利勉一书》，在第55章里面，他就说：“他说我们都是热衷要周济贫苦的人，特别孤儿寡妇。当时救济的风非常盛，有人没有钱，甚至把自己卖为奴隶，那个钱拿来周济贫苦的人。”在公元150年，护教士尤斯丁他写的书里面，他说我们教会每一次举行圣餐，圣餐结束都有特别奉献，所有圣餐特别奉献都用在周济穷人，用在周济贫苦的圣徒。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教会圣餐礼拜完了，那个特别奉献完全周济贫苦的人。我们教会的做法经常有设立一个慈善的一个基金，如果你有感动奉献，放在奉献箱，都会放在那个慈善基金里面，这个做法也差不多。但是初代教会非常注重周济施舍。在公元160-170年，有一个隐名士写的书信。这本书信因为很有名，以后就我们给它叫做格利勉二书。不是格利勉写的。他说禁食比祷告好一点，但是施舍比两样都好。在初代的基督徒，施舍是他们敬虔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说那个真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那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真的懂得你有余的丰富的帮助缺乏的不足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真正的虔诚，你注意一下我们教会中间，或者先从你的亲戚中间开始。如果你的亲戚哪一房哪一家他真的有缺乏，你把你有余的钱财，暗中的送给他们。如果亲戚都有钱，看看教会里面哪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在需要中，你也暗中的把钱给他们。你可以想各种暗中的办法，既然是暗中，最好，不用你的支票，因为你支票一开，你的姓名就出现了，连地址都有了，说不定电话都有了，除非你去银行设一个支票是没有名字的，或者你把你的支票交给教会，我们的，财务同工在哪里我忘记了，好像是同德烈，或者交给齐珠，或者交给教会长老们，让他们来给你们转，把真正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去关怀他。圣经说这是真正的敬虔， 这是敬畏神，因为神把一切给了我们，因为神是这样伟大，这样完美，他是极其慷慨，他赏赐我们的一切，我们愿意献在神面前。那么这种周济啊，这种施舍，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圣经说法利赛人干什么呢？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施舍的时候要吹号的。吹号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以当时戏院的例子来讲的。因为假冒为善这个字，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演员，演员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演戏，这种的戏院是希腊文化留下来到罗马社会非常普遍的，所以演员是主耶稣所熟悉的一个事情。那什么叫做演员呢？一个长得很丑的，他一上台演，一化妆可以变成非常漂亮的，变成非常了不起的人，可是一下台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演员他是上台一套，下台另外一套，他上台那一套是让人鼓掌让人称赞，下台那一套那大家都不管都不知道了。可是演员一出场的时候，先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那个旁边很多吹号的人这个喇叭一吹，号一吹，演员出来了，大家集中精神注意这个演员。可能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做比喻，有一些他就是希望吹号，他做了一点点宗教进程的活动，就吹雷不是吹号打鼓，大家都知道，那么那样的心态就不对了。要真正是敬畏神，因为神这么爱我们，他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把万有赐给我们，他把聪明才智赐给我们，他把健康力量给我们，他把机会给我们，我们能够赚到超过我们所用的钱财，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愿我们心中产生那神爱人的心，那个爱在里面流露出来的，把物质肯给需要的人。如果我们的心有这样正确的态度，我们就是暗中给神知道，我们连左手都不要知道右手，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耶稣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要给人知道，连自己都不需要沾沾自喜，不要常常庆祝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自己就给他忘记了。只要真的是神的爱在里面，把爱流露去帮助需要的人，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父是喜悦我们这样做。那讲到这里，我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就问了，如果基督徒不要人的报赏，却要父的赏赐，却要神的报赏，那岂不是另外一种的功利主义吗？能不能连神的报赏都不要呢？我们根本不提这个事，能够讲出一个比主耶稣还要属灵的道出来呢？那么这样的观念我要强调说，这是我们对于神的认知还不够清楚也许用一个小小比喻让各位更明白。有一个小故事说，在古代波斯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有很多的臣仆部下，他心中很不满足，希望去找到好朋友，因为那些部下唯命是从，那些部下都是恭维逢迎，都是唯唯诺诺，那这些部下不能成为朋友，他心中希望有真正的好朋友，那去哪里找呢？都找不到。结果有一天他就化妆，他就穿了非常贫苦的那一种，就像叫花子一样的很穷苦的衣服，然后到马路上去找，希望找好朋友因为穿这么穷，结果找不到朋友大家看他这么穷，不要他做他的朋友，结果他就到处找不到朋友不过后来这个都市里有一家很穷苦的人这个穷苦的人天天做苦工来赚一点钱可以生活，看到他了这个穷苦的人，他就真的有很好的心肠， 看到那个穷苦的国王就请到家里去了啊，当然不知道是国王，然后就给他吃给他住啊，然后说这样子吧，你跟我天天去做工好了，我们一起去做苦工。结果这两个人就一起做苦工，然后就谈话啊，无话不谈，变成好朋友啊。那么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啊，这个国王说好了，我要到别地方去了啊，谢谢你的招待啊，谢谢你的。他说哎呀，你这个去哪里呢？问了半天，最好给他走了。没有想到过了几天，有那华丽的马车啊，那种几车的金银财宝运到这个穷苦家的门口啊，跟他说这是国王送给你的啊，你可以去买好的房子，你可以有这很好的生活改变啊，你这个啊给你很多钱。他说我不认识国王啊，这怎么可以无功受贿呢？不要啊。他说我这个不能要啊，我都不认识，我这个不晓得干什么。以后国王自己来了。国王就跟他说，我就是那个穷苦的朋友，你帮助我，你给我生活，给我吃，给我住，跟我一起打工啊。那我现在呢，把一点点我所有的分给你啊。那个人很好，说啊，国王啊，我真正所要的不是这一个，我所要的是我们的友谊啊。我真盼望啊，这一切都没有，可是我们的友谊没有改变。结果国王真的答应他，友谊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也光你收下这些礼物，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还要请他到国王左右，成为他的辅佐大臣，以后继续做好朋友，以后一同治理国家。那这个故事我们看了之后，你要了解什么呢？这个国王有他的主权，他要做什么他可以做。国王要把他的财宝分一些给这个人，是国王的主权，是国王的公平。那么那一个人不是为了要财宝，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尽前生活的心态。我们如果被神的爱充满感动，领受神诸般的恩惠，我们愿意在施舍帮助贫苦人士上有份的话，天父一定悦纳我们。那么天父要不要赏赐，什么赏赐，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不是寻求这个赏赐才去施舍，是天父的主权，上帝有他的主权，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他可以把他的丰盛分一点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态正确了，那是真正基督徒的敬虔。愿若歌众圣徒在敬虔方面不断的进步，我们不要像那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我们不要像演员，不要等吹号，不要去吹号。我们若故意这样做，神就不悦纳。如果我们在暗中要得神的悦纳，连自己都不要去庆祝自己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父就必然报答我们。那更大的报答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我们继续是他的好朋友，他要怎么样用我们，他要怎么托付我们，是他的事情啊。我们真正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么第二方面讲到祷告啊，这个祷告是各宗教所注重的啊。我刚刚说过，回教徒一天五次啊，在中东敬虔的回教徒，很多人常常带着一个毯子，每一天到了祷告的时候，他就铺在地上面向麦加匍匐跪拜，每一天祷告五次。那有些犹太人敬虔的一天祷告三次，像但以理一样，每一天有三次在神面前祷告。不过基督徒按照圣经教训还不止三次和五次，因为圣经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随时的祷告，所以我们常常心中与神交往。在公元130年，教会收集了12个使徒重要的教训，写了一本书叫做《12使徒遗训》，这是公元130年左右的事情。那个《12使徒遗训》里面提到一天祷告三次，这基督徒至少你一天三次要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么这是当时基督徒如果不会祷告的人，你一天要诵读三遍主祷文。 那到今天为止，有一些礼拜堂啊，一边挂主导文，一边挂使徒信经，让我们了解初代最基本的一些信仰啊。那么，但是基督徒其实不是三次，不是念念主导文，我们心中常常与神亲近啊。那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站在会堂里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那么他们的当时姿势是站着祷告啊，其实站着、坐着、跪着、匍匐在地都不要紧，任何一种方式都不是重要的。神所看重的是那个诚实心灵、真诚与神的接触啊。那站在街口祷告，我倒蛮佩服这些法利赛人的啊。当然还不是汽车撞的问题啊，那个时候车子没这么多，站在路口祷告是很大胆的。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不敢祷告啊，这个一到餐厅里面呢、那算了，不要祷告好了，不然这么多人看着都不好意思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如果到在学校里面啊，如果你中午吃饭祷告也很麻烦，因为那些学生调皮捣蛋啊，你这么一祷告啊，眼睛张开来这个蛋不见了啊，这个菜没有了啊，所以在中午啊，常常吃饭的时候啊，这个眼睛看着饭，然后汗一擦啊，阿门哈、就吃饭了哈、祷告结束啊。那法利赛人都不怕的啊，他们很勇敢，站在马路口啊，在那边大家看啊。不过问题是动机不对了，心态不对，方式站着坐着跪着不要紧，地点会堂、街口、餐厅都不要紧啊，这个大声小声也不要紧啊。主耶稣说，不在乎山上礼拜，不在乎耶路撒冷礼拜，最重要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有的时候有的人祷告很大声，一大声祷告就听他一个人祷告，有的人祷告很小声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敬拜一样，敬拜有的时候唱诗啊很安静，有的时候很活泼啊。很多年诗班比较是啊，一开始带领会众比较安静的啊，有些我在别的地方啊，不在这里，一开始唱第一首歌那个诗班一定唱主在圣殿中啊，全地的人在他面前应当肃静啊，这个是旧约里面圣经的话啊，没有错。所以诗班一唱都肃静啊。不过圣经还有别的话啊，可以补充的话，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啊，就跳起来，对不对哈？啊，今天诗班很精彩，你们迟到的人没有看到啊。哇，今天诗班是。若哥23年庆的关系大概啊，他们这个大大庆祝，至少是我来这边5年多了我才看到第一次，还有打鼓的，砰砰打鼓哈、然后大家一面唱一面跳一面摇了啊，这个迟到的弟兄姊妹，你们这可惜了啊，可惜了，哎呀，没有看到这个精彩一幕。我现在补充一项啊，主耶稣说基督徒敬虔三样啊，我讲还有第四样啊，除了施舍，除了祷告。除了禁食，第四样叫做准时啊，听懂没有啊？啊，准时来聚会啊，不然你们没有看到，你看诗班现在都走掉了，剩下是5、6个人在这里哈、他们那几十个人一唱一摇一拍手，哎呦，这个心都很快乐起来了。好、第一样是施舍，第二样是祷告，第三样是禁食，大家告诉我第四样是什么？准时啊，下礼拜开始啊，11点前最好到啊，差一分就到啊，不要准时了，提早一点到啊，准时有的时候乱乱的啊，提早1分钟2分钟安静啊，祷告来朝见伟大的神。哎，我讲哪里去了？现在我要回来了哈、OK， 讲祷告的哈、祷告啊，我们在神面前啊，心态很重要啊，那个心态我们真的是来与暗中的父亲近。我们所讲的祷告是给神听的，有的时候祷告是给人听的啊，那个祷告跟讲道一样，你们听过没有啊？所以越听越急啊，什么还没讲完啊，还没讲，那祷告是讲道嘛，他根本讲给人听的，那一种祷告神都没有听到啊，他打不过天花板的啊，弹下来了都给人听的啊。那有些祷告是控告啊，那是真的，这个法利赛人是控告嘛，说上帝啊，我不像这个税吏啊，哎呀，这个税吏啊，又勒索奸淫，我都不这个啊！上帝啊，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啊！哇，你知道吧？哈、然后呢，我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祷告是把别人给压下去，控告， 祷告是我们跟神心灵的沟通。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以后我可能再另外花特别时间啊。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是要让神的名被高举，祷告是为了神的荣耀，祷告是要让人得神的福气，祷告是要神的国降临统治地上的人，祷告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赦免人的罪，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祷告是仰望每一天的需要，日日赐给我们，仰望神的眷顾和扶持。所以祷告是真正来到神面前，把神的事放在优先，把神的荣耀放在优先，把神的事工放在优先，然后为到众人祷告，为世人祷告，然后为自己祷告，神一定悦纳的。祷告太重要了，神知道我们的心动机，如果你动机对了，个人回家关上门祷告，到教会里来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人说神正在做许多事情， 万有在神的管理之下，但是神最优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众圣徒基督徒同心合意照神的旨意迫切的祈求。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初代教会的复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现代的教会复兴也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迫切祷告。我的女婿是韩国人，韩国人很厉害的，我是说传福音很厉害啊，不是人很厉害啊。为什么很厉害呢？这个韩国118年前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1884年是韩国第一间教会成立。那么现在韩国已经有四分之一基督徒，在4800万里面1200万是基督徒啊。韩国每一天有20个教会被建立起来，新的教会，上帝大大用他们，非常的热切。你走到莫斯科有韩国的宣教士，走到拉脱维亚有韩国的宣教士，你走到非洲，走到哪里都有韩国的宣教士。韩国许多宣教士跑到台湾苦苦学中文，跑到中文的神学院好好接受造就。他们有个目标，他说我们要到大陆，那里有13亿的人口，要好好去传福音。这都是真实的。亲爱弟兄姊妹，韩国为什么这么复兴？上帝赐福，那就是50年来南北韩分裂之后，50年来韩国教会迫切祷告，他们同心合意为神的名、神的福音、神的工作切切祷告。我跟师母曾经一个月住在韩国，就是考察韩国教会复兴的原因。虽然有很多很多别的原因，所有研究韩国教会的都认同，第一最大的原因就是恒切的祷告，同心的祷告。他们先没亮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每天4:30开始祷告，他们每个礼拜五都是通宵祷告或者半宵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他们在郊外就买了祷告的地方叫祷告山，许多人在祷告山禁食祷告，在祷告山的里面挖很多山洞叫做祷告洞，就躲在洞里面祷告，那都是真切的事情。神在做许多事，他首先优先做的众圣徒同心合意迫切的祷告。但愿若歌教会祷告能够兴旺起来。我就在这边附带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安排出时间，每个礼拜三晚上8:30我们有全教会的祷告会，你来试试看，你来参与。愿神借着你的祷告复兴教会，也复兴你自己，也赐福你的家庭。那 那么教会为了鼓励各位参加，7:20到8:20还特别设立了圣经课程、圣经学院啊，让你一个晚上来又能上圣经课，又能参与祷告。如果有感动的，你们还可以来7:20开始上课，8:30开始祷告。希望借着祷告，神就大大赐福神的教会。最后我要讲有关禁食。回教徒他们每年回教历的9月份30天都是禁食的日子，他们叫做 Ramadan。 因为回教历跟阳历有不同，所以会不断的换的。他们那一个月怎么禁食法呢？一直不吃东西到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就大吃一顿，吃得饱饱的，然后第二天再到太阳下山，再吃一顿，一个月是如此的。我还记得1977年一月份，我还在那个时候有3个月在耶路撒冷，那我一个人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我一个人，所以呢，我就常常坐那个小型的野鸡车，跑到很多阿拉伯西岸统管的地方，因为一般旅行团都不能去的那个地方都是阿拉伯人，所以我就有一次我就坐车，正好是在 Ramadan 那个禁食月，他们叫斋戒月，去哪里呢？所谓的旧约叫示剑，新约叫叙加或者基利新山，那个西岸撒玛利亚人地带那边有基利新山他们所盖的圣殿遗址，那边有那个雅各井，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谈话的地方，我就跑那边去看那一天呢，我知道他们禁食月你也中午都不能买东西的，没有东西卖的，我就带着面包带着吃的东西，我就自己到那边去了。然后呢，到了中午真的没人吃饭，都不吃东西，我就一个人坐在车站就吃我的面包，吃我带去东西，我就一面吃，结果来了几个阿拉伯小孩就指着我就骂起来了这个怎么吃起来了那好在我就装听不懂真也听不懂嘛，阿拉伯话我也听不懂他们有的时候讲两句英文我实在听不懂我就照吃我的因为我不是照他们规矩来守的。但是真的他们是如此的，一个月，每一年一个月，很近前的。那么犹太人法利赛人是1个礼拜2次每个礼拜一礼拜四是禁食日那么以后基督徒在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做法也很有意思基督徒也定1个礼拜禁食2次公元130年之后不久出版的12使徒遗训里面说每个基督徒礼拜三礼拜五禁食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跟法利赛人礼拜一礼拜四一样礼拜三礼拜五，有的人说因为礼拜五纪念主耶稣受难，所以礼拜五都不吃那么既然法利赛人两次，基督徒至少也要两次所以礼拜三礼拜五，但这个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到底真的有没有禁食的动机和意义，为什么要禁食？如果你查考旧约圣经有关禁食和新约圣经，禁食的原因大概4个，如果你没有这些原因禁食了，对你没有什么益处第一个原因，圣经告诉我们那一些禁食的人他们都是谦卑自己刻苦己心，那干什么？为自己的罪过或者缺欠或者软弱在神面前悔改痛哭求神怜悯。如果我们到神面前禁食，你没有一个谦卑到神面前求恩典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禁食不一定达到意义第一个重要的，因为尼西米遭拒会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尼尼微人从上到下披麻蒙灰悔改认罪，但以理披麻禁食认罪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想到跟神的完美我们差太多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言语许多得罪神得罪人，所以禁食哀痛 那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顺从神的人有福了，这是第一。第二，禁食是为了信靠交托，完全的信靠交托，求神带领前面的路。摩西到了西乃山禁食，因为他要带领这么多百姓两三百万继续往前走，那么在西乃山的时候仰望依靠神，神就指示他山上的样式。以斯帖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在亚哈瓦的河边宣告禁食，祈求神给他智慧怎么回到耶路撒冷。以斯帖要去见亚哈随鲁王，他就禁食三天三夜，他就违反规条去冒险见国王，呼召莫迪改，叫莫迪改叫以色列人都披麻认罪悔改。保罗跟巴拿巴要从安提亚教会派出去宣教，安提亚教会众同工就禁食祷告，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如果你有重大事情交托仰望神，圣经说你要禁食，在神面前表示那种迫切的心，迫切迫切，吃饭都是次要的，祷告仰望交托迫切的心，你就学习禁食。那么再来，保罗也提到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学习自律，学习节制。保罗常常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要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这个身体的欲望，所以他像运动员一样，凡事都有节制。那最后在圣经告诉我们，禁食的时候是要顾念穷人的需要。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58章第7节啊，我们禁食干什么呢？禁食要让食物给饥饿需要的人。所以如果禁食的时候，你最好算一算这一餐大概我吃多少钱的饭食啊，把它省下来，然后一个月省了多少饭钱的食，这个食物的钱财你就去送给需要的人，这是可行的。那每一次进食一定不要给人知道是最好，不要给人知道。所以耶稣说有的人进食他连头都不梳了，脸也不洗，蓬头垢面，别人看，哎呀你怎么搞的，哎呀我在进食，那么这样子你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我们要把脸洗干净啊，该化妆还是化妆一下，头发梳梳好，整整齐齐，别人看到我们一点不像进食的样子，在暗中的父他就要垂听纪念你所祈求的。基督徒要继续不断追求敬虔的人生，我们要靠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不但在伦理行为对人的层面啊，不杀人不恨人等等，还要在对神的层面真的敬虔对神，真的从内心的动机要让神得荣耀，让神得喜悦。如果你祷告祈求对神，施舍靠神的恩典去帮助人，禁食懂得怎样让自己受约束，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在神面前完全的依靠顺服，对神对人对自己都有一个真诚的敬虔，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更加的完全。今年我们的主题啊，请大家看看上面啊，第一个两个字请大家念一遍，请良善。良善就是在伦理在敬虔继续不断成长，好让耶稣在登山宝训所希望属他的人达到那良善的境界。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爱我们，也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父。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你爱子主耶稣， 把这许多真诚的敬虔生活提示，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方面做不到，我们真恳求你厚恩常常临到我们身上，改变我们，造就我们，扶持我们，能够达到你所悦纳喜悦的境界。愿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教会，满有你的荣光，也能够见证这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愿主垂听赐福，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